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何氏奇谈》导读节目，我是老白，
我是西蒙，
我是搞搞。
哎，那个需要说明的是啊，这期节目太难录了，做那个
我们已经录费两期了，
录费两次了，哎呀，太难，
就像当年的辐射一样，
是呢，
对，始终找不着北。
辐射咱们录几次？
录了三次才把第一期，
才把第一期录了。
对对，咱俩是没少折腾。
是，
行，
特特江这个确实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哎呀，这个真的好难安利，就是他是我们特别喜欢，但是又特别难以安利的一位作家。
对，
嗯，
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录这么多次。嗯，其实就是因为他跟那个其他的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些科幻读物不一样，比如说当时是雪崩啊什么的
啊，
其实他有非常引人入胜的这个背景设计，是吧？不论你说《神经漫游者》也好，《雪崩》也好，
嗯，
然后还是四十二介绍的这个，甚至《鼠王》，
嗯，
类似这种，
嗯，
它都有非常非常具体、非常有画面感的这种世界观的设计，
对，
对吧？让你非常容易能捕捉这里面吸引你的这些元素和点。
对，
但是特德江呢，尤其是这一本《你一生的故事》吧，它非常的温柔，
哎，
非常柔软，非常的讲感情。
是的。
不是玩的那种我们之前所理解的那种科幻的设定，
对，
啊，
很硬性的、
很硬
的科学基础，
哎，对，它是走这个感情线的一个小说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因为是走感情线的，你又不能谈情节，你一谈情节
完蛋，
就完蛋
塌了，嗯。
任何一点就是和情节相关的线索都有可能破坏阅读体验。
是，但是我也觉得，因为我们要先介绍你一生的故事嘛，所以我觉得《降临》这个电影，
嗯，
我们可以放到前面来说，因为大家可能非常多人喜欢这部电影。
对，
嗯，
对，维伦纽瓦执导的这部我也很喜欢，《降临》
是2016年的电影。
对，
哎，
来搞搞，来来吧，既然都翻来覆去写了三次提纲，看看这次的感觉怎么样？
岂止提纲，我看写有至少有一万字了。
但我想在这之前，我想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是咱们特德江有声书的第二部分。
对，
你一生的故事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其实应该叫《你一生的故事及其他》，
嗯，
啊，就所以它其实总共收录了八篇小说。
哎，
然后其中呢，这个《你一生的故事》是星云奖的得奖作品。
嗯，
然后《巴比伦塔》也是星云奖的得奖作品。
哎，这是他处女作。
对，然后那个《地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嗯，那就厉害了，它是星云奖、轨迹奖和雨果奖的，这个，
巨厉害，
对，
三奖。
对，然后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赏心悦目这一篇，其实上次也说过，他是特德江，他拒绝了雨果奖给他做的这个提名，因为他觉得这一篇呢，他一定程度上是出于
状态不好，
对，就有点出于出版商的，嗯，对，
啊，
那个压力，
压力，
所以就是写的太赶了，
赶的稿
子，
对对对。那咱们就从这个第一篇开始说。
行，
第一篇《你一生的故事》，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不清楚，就是那个《降临》是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可能咱们站的人可能应该是比较少的。
嗯，
就是西蒙特别喜欢这一篇，好像 也挺喜欢这个电影的。
嗯
嗯，
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小说和电影。
就我觉得那个电影，我觉得维伦纽瓦呀，
嗯，
是一个改编之王了，可以这么说了吧？就是他是一个续作之王，而且改编之王，他拍了那么多的这个续作的电影，然后以及这个从小就是小说优秀小说改编的电影，然后《降临》这部作品呢，因为我曾经看过这个小说啊，但这个小说其实我觉得它是以特别个人的视角，它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然后去讲一段这个故事，
嗯，
可能是一个家庭故事的这么样的一个，有点像是日记，又有点像是一个给你讲这个发生过什么事儿的这么样的一个写作方式。
是的，
所以你看起来会就感觉是一个，就是这位母亲，然后再向你这个娓娓道来，
嗯，
她跟她这个老公啊，跟她孩子啊，平时生活里的一些事儿，
嗯，
其实并不像是我们在《降临》里面看到的，有着特别大型的这个世界，
哎，对，
然后外星人降临了，然后作为科学家或者语言学家，我要出去去理解外星人的要做些什么，然后等等，然后中间产生了一些 非常复杂的这个又大的这个
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的一些纠葛，然后到最后甚至是这个人类毁灭，然后如何拯救这个文明的，
对，
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降临》那个电影拍得很好，是因为我觉得他用很克制的方式去表现了小说当中甚至都没有太过于展现过的画面感，
嗯，
你知道吧？因为小说里他并没有描写这个外星人有什么装置，或者地球有什么科技，然后什么什么样的，其实跟我们现在现实生活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年代吧。所以我觉得电影做得很克制，然后用了非常极简的手法，然后去包括那个飞船什么样子，然后包括这个里面的外星人，他们就管它叫七只桶嘛，然后七只桶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甚至我认为在这个小说里它很抽象的方式展现了这个外星人的这门语言，
嗯，
它很抽象的去描写了这个语言大概这个形成的逻辑是啥。
嗯，
然后这个电影当时我在这电影宣传之前我就想，我说这一定是一个操太难了，太难表现的一个，
但他那个我觉得电影版那个文字设计还可以，
对，
虽然不是，就肯定没有小说那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他视觉呈现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认为降临他的一个很牛逼，对于我看过小说先看完小说再看电影的人来说，
嗯，
我觉得他的一个视觉定调是特别高级的一个，
嗯，
一个事儿，就是我认为他没有用特别天花乱坠的方法把这个小说的这个本性改编成一个可能更火爆的那么一个感觉，就是他的视觉整个这个东西做得很克制，我觉得这一点是沿袭了这个《拟声的故事》这个小说能给我隐约带来的那种感受，
文本调性，
文本调性在他的美学当中其实体现出了一点，当然作为一个好莱坞大片还是可能不能免俗的要去设计这些剧情啊之类等等，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部小说非常值得一看，如果你喜欢降临这部电影的话，这本小说带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我其实就是先看的电影再看的小说，
哦哦，
因为我以前其实零零散散看过很多特德这样的小说，但就唯独真的没看过你一生的故事，
嗯，
我是那个看完电影之后，然后说实话我对那个电影是我对它的前半部分前三分之二吧都特别满意，
嗯，
然后到结尾的地方
有点说不住了，
对，有点差点意思，哎，然后后来我去看了小说，我觉得就真的是就是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电影或者说你觉得这个电影就是你跟我的感受是一样就觉得可能它差点意思的话，你真的一定要去读这个小说或者听这个小说，
嗯，
因为我觉得小说就是真的很棒很棒，
嗯，
就我觉得这个小说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啊，
嗯，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第一个呢是说小说的写法，我觉得其实刚才西蒙也提到了，就小说的他在处理这个外星人出现在地球上的这个事情上面，他其实更加的，虽然电影已经很克制了，但他作为一个商业电影，他而且他要去做很多那种大型的视觉呈现，
嗯
啊，他不免要搞一些
花样，
对。但小说就真的是特别克制，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关于这里边它有一个科技对比的问题，就说外星人的科技其实是高于我们地球人的，
嗯，
然后电影里边它呈现的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它的做法就是一上来就有一个巨大的那种流线型的太空船，
嗯，
是吧，就那个东西就你一看就特别厉害，它很大而且它很沉很静谧，就是你都看不出它的
声音，
对，你看不出它的动力系统是什么，
嗯，
就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大坨子一样，然后就在那儿就静静的
悬浮
矗立着，哇，
嗯！
但是这个小说是怎么处理这种科技对比的呢？它是先是这个主角他接触了外星人的一种技术，就是一个显示器，
嗯，
这个小说里边把它叫做视镜，就他很自然的跟这个视镜打交道，然后完全没有去写小说完全没有用比例去写说这个东西如何如何，而是说之后等这个主人公他回到他的现实生活当中，他再一次接触到人类的这个显示器的时候，他一下子意识到哇，外星人的那个显示器真是太高级了，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境界差别，
对，就是他完全没有突出那个东西，是就是你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是自然而然的，
嗯，
然后等你没有这个东西了你才意识到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超级牛逼的一个技术，
其实就跟游戏一样，你在游戏里边就是能体验到的自然规律，那个都是经过特别大的工作量和特别反复的推敲才做出来的，
但你玩的时候你就是完全
你玩的时候觉得很自然，但其实它是很高的技术，
嗯，
对，
嗯，
这个是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的一种这种笔法上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虽然很克制，但其实他很多东西是写得很到位的。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文字叙事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优势吧。
嗯，
一个是他第一人称带来的这种叙事模式，嗯，和他整个故事的这个整个的结构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我们就不剧透了，但这个确实是很厉害。
嗯，
然后其次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小说它可以做，就是语言文字啊，它可以做到一些，就是它可以做一些很奇异的突出，然后把一些观察到的东西并置在一起的这种效果，这个是你用影像去复制是很难，是做不到的。就是你这样去生去复制，你用个什么叠画什么的，就会很傻，就它都不是那个，
嗯，
不是那个文字的效果。这个我不举那个小说，就是这个我不举你一生的故事里边的例子，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就是那个别的小说的一个例子，就是给大家说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那个在那个博尔赫斯的那个神的文字这一篇小说里边，
嗯，
他讲的是说那个玛雅人的祭司他被殖民者关在一个地牢里边，然后地牢很黑嘛，他每天就是精神状态就很差。
嗯，
然后呢他里边有这么一句，他说我感觉到地上有一粒沙，
嗯，
就是你想一想这句话，
啊，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用我确实想不到有什么语言之外的方式能够去描述这个东西，
确实没有，很难，
就是这么一句话这么简短，
这个无法传递，
直接打到你的感觉上面。
对，这句话太牛了。
我觉得小说里边就是这个你一生的故事里边也有很多是这样的。
嗯，
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这个比喻很妙，这个比喻
很
妙，很厉害，
然后第三点呢，这个第三点是纯主观的，就是我觉得电影结尾的那个感觉有点相比小说来说我觉得有点过于悲伤了。我觉得小说其实结尾还不是那个感觉，
嗯，
小说结尾的那种感觉跟他整个的那个故事的结构形成的那种对应关系，我觉得是比电影的那种也是就是有点过于煽情的状态是更微，
嗯，
比那个是更微妙的。
因为电影它毕竟在整个的这个结构里边它要追求一个冲突嘛，
对对对，
它要追求冲突，
是，
但是小说相对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容易以相对来讲比较平和开放的方式来结束故事。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就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结尾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就是拿一种情绪来形容它呢，
嗯，
我觉得它不完整，就是说比如说悲伤，
嗯，
或者说我觉得喜悦，
不是情绪，对，
它不是一种那种特别对不起啊，就是觉得特别表面的情绪，
对对对，
而是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他这个写作结构其实是特别巧妙的一个，
嗯，
一个方式，
嗯，
就是他这个它是一短篇小说，其实并不是特别长，你可能花很短时间就能看完，
对，
他的前面和中短篇吧，也不是那么短啊，不是这个瞬间看完那种，
是的，
就是他的前面中间后面他的整个的一个写作的逻辑它是特别有结构性的，
嗯，
而且一看就是事先都是他们想好了，你知道吧，是特别巧妙，是特别
口吐芬芳也行，
没错，就是特别特别奇妙的一种感受，
哎，
就是所以当你从头到尾积累了他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情绪给你传达的这个故事之后，然后当你看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我认为他给你提供了一个特别奇妙的什么体验呢，就是看到结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开始看这个小说时候给自己预设的情绪的立场完全被颠覆了，
对，
哦，
对，
你会进入一个特别长时间的闲者时间，
对，我觉得西蒙的这个说法特别准确，
特别闲者时间，你会坐在那沙发上合上这本书说我操我操
完了，进入语言屏蔽时刻，
然后重新在你脑子里过一遍所有你刚才刚看完的剧情，
接受的信息组织起来，然后就形成了，
对，你会发现你的情绪立场完全被带入了另外一条线，
嗯，
然后再重新去看这部，重新在脑中再过这遍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拍案叫绝，就特德江这本
录节目别拍桌子，别拍桌子，
真太牛逼了，
啊，
对，只能口吐芬芳了，我这词语极其贫乏，
不是，
只能用牛逼和这种我操无敌的这种方式。
前十分钟我还想夸你，今天就很明显经过准备，前面词汇量极其的丰富，甚至超过
今天没有准备啊，
超过了往期三期的总和，
是，这是因为录过三遍，所以情绪积累的更加饱满，知道怎么样叙述更好，
哎，
但是不知道大家体会到我说这个没有，这真的是它会让你改变你的情绪立场，
嗯，如果
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别的就从来没有在别的作品里感受到过，
但是情绪是一个特别微妙和主观的东西，
对，
如果说那个听了 CEO 如此激昂的 传达，如果说没有体验到的话，可能就需要去阅读一下
听我们的
或者听我们有声书了、
嗯、
对，
我觉得我这个案例应该到位了，引发大家的好奇，这太厉害了，这写的、嗯、
咱们这都
这案例也太厉害了，
是是是，
都已经说到这个语言贫乏的这个状态了，咱们就先暂且放下这个拟声的故事、
嗯、
其实因为这一本里边其实别的小说也非常的精彩，
嗯，
不多说，就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其中就是比较主要的几个吧。
这应该是译林出的第二版，
对
这个书，因为我当时买的是第一版。其实第一版的这个目录的顺序，我记得跟这个不一样。第一个故事应该是巴比伦塔，
嗯，
对，
我当时记得。
但这一版跟国外的新版是一致的，
致的
就是它重新调整了。
所以我看特德江的第一个故事应该是巴比伦塔。
巴比伦塔这个故事呢，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他说的是说这个以兰的一个矿工。他被请到士拿，就是请到巴别去干嘛呢？去，他是要登上那个巴比伦塔。那个时候巴比伦塔已经快接近完工了。
嗯，
就说在这个
故事里，这个塔呀，我觉得你得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一个挺神奇的事。
他要到这个接近完工的塔上呢，去凿开天堂地窖啊、
嗯。
天堂地窖是什么呢？大家就是得自己去看去听、
嗯。
但这个塔呢，因为它太高了。就你从塔底走到塔上，就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你要走4个月，
嗯，
然后这是一个绵延了数百年的这么一个工程，
嗯，
所以这个塔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就说有人他就是在这个塔上出生，然后他一辈子都没到过地上，
对，生活在这个地
上，对，之后他们也不想到地上来，然后呢，这小说就讲说这个矿工呢，他们就从塔底，然后一路往上，然后随着这个高度的提升，然后他就会经历各种各样就是合理的奇异，就是各种奇怪的事情或者现象全都会经历到，然后这个部分他写的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好玩，然后结尾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收束。
这部小说也非常棒，
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关于这个结尾，其实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反转，当成一个梗来看的话，它不是那么的它我觉得不是，就是你就会觉得它
没那么巧妙。
嗯，对，但是你退一点看，你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的途径，就是你从那个情绪里边出来，你看这个整体的途径，你会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感觉他的小说都好像都是这种结构啊，最后让你退出来再重新看看。
其实
对对，这个是我之后会讲的，
能琢磨能咂摸出点味儿来，
是
对，
是是是。
然后是有一篇我想讲一下，是领悟，我想讲这篇很好玩。这篇是简单来说，它就是说，就是有一种实验的药物，它提高了脑神经的一个发达程度，然后引发了一系列事情。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我事后觉得这个有点像那个2077里边那个黑客战斗。对吧，就是你走那个黑客路线，然后那种战斗，就是
把别人脑子都烧了，
科学魔法的那种，就是觉得但是他比起这个2077的那种表现来说，他其实是写的很细致的，就是他把里边的具体他的这个大脑怎么提升，然后他怎么去控制这些东西，然后里边具体的一些变化，然后他自己的想法的变化全都写得很详细，
嗯，
就非常有意思，
是
一个很好的一个构想，
嗯，
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看完这一篇，听完这一篇之后，其实可以去找一下这一篇的那个后记，就是作者他有一个后记，你可以就是看一下他的想法，其实很好玩，
叫领悟是吗？
对，领
悟，
然后我其实想按着顺序说一下，那接下来一篇就是楚以林，楚以林是我超级喜欢的一篇，但是这一篇我什么都不说，因为这是不能说，
好过了，
然后是七十二个字母，七十二个字母这一篇，也是有一个世界设定的，
嗯，
它这个世界呢是由两种东西组成的，一个是叫做预成论，预成论就是算是生物学的一个东西吧，
嗯，
就是说有完全成型的有机体，它是存在于父母的生殖细胞内的，
嗯嗯，
就好比说，这好像不太好比啊，就是
没事，
就是。就假如说西蒙吧，他
呵，哎呀，说，
竟然是我，小丑，
他一直存在于他父亲的
生殖细胞里、精子里。
对对对，
啊，
对对对，不好意思，
请，
对，我们要本着一个科学的态度来，
劲儿太大了，
对对对，
你说，
就确实是，就是说，在这个生物的精子里边就包含有他所有的后代，
嗯
嗯， 而且就是成型的，就是你如果用那个高倍显微镜去看的话，就能看到它是个人形。
哦、
啊、
这是科幻设定啊。
对，这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以前的一个科幻猜想，但是特德江把它拿来当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个设定、
嗯、
基础、
嗯、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世界里边的那个主要的技术力是用名称来操控那个偶人。其实这个是出于就是犹太拉比的那种传说，就说犹太拉比可以用语言。
我操，你就说我想起我看过这篇
啊、这篇其实特别，就他把这两个你感觉特别不着调的这种世界设定合在一起，但是
他有点那种以前的那个巫术还是魔法的，
对对对，
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名字，
对，
然后我就可以控制你。
对但是名字会影响你的这个属性，是吧？
对，
就是有就是，
所以他那个名字这个语言的这个东西跟那个名字和这个
对对对
生物学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关联的。
对，他
挺神奇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听看他怎么把这两个东西，
是这
篇
很
推演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来啊、
嗯，
就是而且里边的过程也很细致，它不是像
对
这么简单，就不像我们刚才说的、
嗯、他写明白了这事，
对他
就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编出来的，
科学道理环环相扣。
对，就他就是 mix and match 是吧？我觉得搞了好多关键词，然后放在一块儿，然后看能催生出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他的兴趣特别广泛，就是特德江他写小说，他好多点子都是从，比如说他可能是以前看过一个小说或者一个电影，然后他那个东西就一直烙在他的脑海里、
嗯、
然后他可能会酝酿很久，然后以后遇到另一个东西，他觉得好像这两个就是有点关系、
嗯、
他就会想办法把它构成一个小说。
嗯,
嗯，然后呢是这个地狱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这个也是不能介绍，但是这个必须得说，这个是超级特别超级妙的一篇。
就是特德江自己在这个访谈之中
对
他
的
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这篇不是科幻。
对，这个待会儿会特别说到、
嗯
啊、还说嗯
啊，就是这
反正不能介绍。
对，反正这一篇的惊喜和趣味就全都留给大家啊。然后赏心悦目上次讲过了，就是说这个里边讲的就是说有一种技术，它可以干预人脑里边的一个特定的神经，然后能够让人忽略美丑。
嗯，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引发的一连串的事情。
嗯，
但这个它采用的是那种纪录片的形式啊、就是类似纪录片的形式、
嗯、
就是它是各个角色的那种采访啊，然后或者自述、
嗯、
然后就是这种交叠构成的一个世界一个小说。
嗯,
嗯，因为这次做有声书嘛，我算是第一次就是连贯的系统的把特德江的这些小说都看了一遍、
嗯、
就是我其实有一个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包括我们上次节目聊的，我觉得有可能会让人对特德江的小说产生一种误解，就是会担心、
嗯、
就是我会担心大家觉得特德江的小说是那种反转型的小说啊、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我其实完全不是、
嗯、
我觉得特德江的小说它的那种可重读性可重听性就非常非常的强，就是因为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小说虽然就是种类是有差异的，但是他都能就是他的那种行文都能给你带来一些感觉，就我把这种感觉分成两类，一类是像、
嗯、
比如说我 举一些篇目啊，像你一生的故事，像楚艺林，或者像我们之前的呼吸和软件体的生命周期这些篇目，这样就是这几篇它是会让你在看的时候它会引导你想到你自己的生活、
嗯、
你自己的存在，就是它是带有一种现实性带有一种思考性的、
嗯、
就是你读着读着其实你就已经不是那么在意说它里边的设定怎么样世界观怎么样、
嗯、
就是你开始跟着它一块儿去思考这个
进入情境，
对，进入情境去思考那个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像巴别塔呀、领悟啊或者七十二个字母这样的，这种就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也体现了特德江这个人的那种趣味，就是他非常专注于细节。
嗯，
就他的那种细节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去体味的，就是你看他用预成论这么一个过时的一种科学观念、
嗯、
但是他能够把它写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里边的那些推演是在他的这个逻辑里边是经得起推敲的。
对
啊，就所以我觉得他的小说其实非常适合大家、嗯、因为篇幅也不长，
反复的
对反复的去品读。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读他的小说而且反而可能就适合于读二遍，就是你适度的保持一些距离的话，
多次咀嚼，
你其实更好的能够体会到他的那个妙处、
嗯、
就其实就像西蒙刚才讲你一生的故事的时候讲到的那种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
决然不同的改变的一个情绪、嗯、
对，
词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
哎，哇，您这可以、啊、你这多好，你看
而且我为什么会产生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小说要有一种距离 就要有距离的去阅读这样一种想法呢，其实是就是刚才白老师提到的那一点，就是我就是看了特德江他的那个一个采访，
嗯，
那个采访特别，就是这一段特别好玩，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采访者，他就是他在发表自己的一个观点的时候，他把特德江的三篇小说，就是那个巴比伦塔，七十二个字母，还有地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他把这三篇归成了一类，
嗯，
哎，然后他说完了他自己观点之后呢，特德江的注意力是说，哦，他说在我自己的分类里边，这个巴比伦塔和七十二个字母是属于科幻，
嗯，
然后这个地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是属于奇幻，就是他的注意力是放在这儿的。然后呢他就进一步就解释说为什么他是这么分的，
嗯，
他就引用了一个文艺复兴史研究者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魔法是内在驱动的，就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说在这种魔法的世界或者在奇幻的世界里边，它可能存在着一些很强大的力量，可能就是世界的一种本质规律，
嗯
嗯，
但是这种规律呢，它是要跟人的
内
在状态有关系的，它会考量你这个人的道德，你的意志力，甚至他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和命运有关的故事，他会去选择特定的人，他觉得这个是奇幻的一个特点，
嗯，
就是他有一种关于人的一种内在性质的一个判断，
是，
但是科学科幻就不是，科学的现象它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一致的，而且它是
客观的，
对，就是这个现象它是可重复的，
嗯，
然后不管是谁来做这个事情，它的因为这个规律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客观理性无情，
对
对，
就是有点无情有点冷漠，
嗯，
但我觉得他这个回答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你就是看了他大部分的小说之后，你会发现他虽然说他觉得科学是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么无情那么客观的，
嗯，
但是他始终在关注就是面对着这种状态，面对着这种科学的时候人的那个内在的状态，
哦，
就他反而还是在写人的那个内在状态，
道是无情却有情，
对，
嗯，
他非常关注人在面对这种东西的时候他的行动和他的目的，
嗯
嗯，我觉得这是特德江的一个
特点吧，
一个魅力，我觉得是，
嗯，是的，
哎，
然后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刚才说到了拟声故事里面巧妙的这个写作结构，
嗯，
然后我也建议大家，其实我们这次这个在设计这套书的时候啊，这套书的拟声故事这个封面啊，我们跟冲哥一起经过了好几番的这个讨论，然后我们也是都深入的去看了这本小说，
对，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的封面大家也其实跟这个小说的结构差不多，就是如果你看第一次看这个封面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挺漂亮挺巧妙的啊，就是这个有些这个结构，当你看完这部小说，我还是邀请大家再重新看一遍这个封面的大图，
你细品
细品，你还是能感觉到更加有趣的一些感受的，我觉得
楼下大哥们又再创新高了，这回
对冲哥确实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
太牛逼了，
嗯，
行，那我们已经安利了这么多了啊，再说就真的词穷了，
嗯，这次应该是不错，
这次我
可以放出了啊，
对，我觉得总体感觉不错，然后这个你一生的故事是怪物细胞的恭喜老师，
嗯
啊，播讲的，那接下来我们放出这个前半部分的导读，
哎，
啊，请大家欣赏啊，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